第十一章转世，第151页。你曾活过吗？你还会再活吗？据赛斯说，我们全都曾投胎转世过。当我们尘缘已了，活完了我们一连串的尘世生活，我们还将继续存在于其他的实相系统中。在每一生里，我们经验我们所预先选择的情况，所有的环境和挑战都是特为我们的需要而裁制的。我们应以发展我们自己的能力。想一想，我们有的人生下来聪明绝顶，有的人则疯疯癫癫，有的人躯体灵敏漂亮，有的人缺少重要的器官或肢体。我们中有人生得如此高贵，生活的世界超乎大多数的人想象之外，另外的人却陷于同样令人无法理解的贫困黑暗中，衰老而死。为什么？只有转世之说能把这些似乎迥然不同的际遇织入一个合理的架构中。据赛斯说，这些情况并不是胡乱加诸我们身上，而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人为何会选择多病或贫穷的一生呢？那些早夭的孩子或阵亡的战士又怎么说呢？当赛斯开始讲转世时，这个问题涌入我们的心中。如我所说，当赛斯课开始时，我连死后有生命也不相信，更别谈还能再活好几次了。我想，如果我们曾活过，而如果我们记不得，那又有什么用呢？我跟罗说，并且赛斯说我们生活在广阔的现在 Specious Present， 实际上并没有过去、现在或将来。那我们怎么能在以前活过呢？在为某些人举行的课中，当赛斯在处理特别的案例时，不其然地出现了部分答案。我不公开为人举行赛斯课，我也不收钱或接受捐款，因此转世资料是我给我的学生、朋友或某些为特别悲惨的难题求助的人。就那件事而论，除非与目前的个案有关，连赛斯也不提转世资料。为何那么多小孩早夭，尤其是天资聪颖、父母疼爱的孩子？我不信有一个简单或笼统的解释，但我们有两个关于这种孩子的例子，我可以给你在这某个特例中的解释。第一件是关于一对我暂名之为吉姆和安·林登的夫妇。安完全是个陌生人，一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直接拨号打来，所以听不出是长途电话，我以为他是由城里打来的，尤其是他提及在埃尔莫拉有亲戚。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彼得几个月前死了，才3岁。他跟他丈夫悲痛欲绝，他们有个朋友，纽约的超心理学家雷范欧佛，建议他打电话给我。我说，我只见过雷一次，他一定告诉过你，我不公开给零段 reading， 我只集中精神在我们个人的工作和赛斯课上。他说他是说过，但他想你也许能破一次例。他说像这种情形你们有时会破个例。他歇了歇气。我考虑了相当一段时候，好吧，今晚有一节定期的课，如果你想来参加。他急忙说，我们会来，我丈夫白天在纽约，但他傍晚会回家。哦，也许他会太累，他坚持一个淋浴和快餐会使他焕然一新。我们说好他俩在8点到我家来。我告诉了罗，他虽说随我的意思，却并不起劲。记得上次你尝试与某人死去的亲属联络所发生的事吗？他说，不管怎么样，让赛斯来处理此事吧。我点点头，对罗所提之事我记得太清楚了。当我在与安通电话时，我心里就隐隐地想起这事。罗问，你不想再发生那样的事吧？ 我说才不呢。那件事的细节又涌入脑海，那是几个月前的一个明朗的阳光普照的周末下午，我正穿了牛仔裤在打扫房间，一个学生来电话，他有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他想请我与他已逝的婆婆联系。这学生只上过几次课，他的婆婆住在佛罗里达州，也死在那儿，我对他的家庭完全不熟悉。我叫他过来，罗从画室出来替我笔记，在过程中我以为我是那死去的妇人，重新经历她与丈夫的一次争吵。身为那妇人，我那么厉害的一再的以拳捶桌，罗生怕我会打伤了手，那是场爆裂的争吵。这另一个人完全接管了我，罗真的担心我身体的安全，我虽能击鼓无恙的脱身，显然他本身有比我高大强壮得多的身体，但自此以后罗和我都很小心。然而当我回想时不禁笑了，照罗所说，当我第一次捶桌子时，一罐清洁剂真的跳了起来，旁边那些清洁用品都飞了出去，阳光正充分地洒进窗子，实在不像什么玄秘的环境。我的学生幸福必是她的婆婆透过我来说话，因为我用的是她的手势和用语，包括一些她善用的相当刺激性的字眼。罗看着我说，你当时却不觉得滑稽是不是？我得承认我并不，不过那天我给的名字和日子大部分都正确，特别有一点连我学生也不知道的，后来有一位亲戚证实了。我说塞斯只是没有在旁边，如果他在，也许他会给我资料，我就不必经历所有那些了。或许你只是想试试靠自己吧，罗说。我笑了，有点罪恶感，我对那次的事件也颇惊奇，是否我决定要试试靠自己能得到什么死后犹有生命的证据？如果那是我自己潜意识的扮演某个角色，那么我的表演还真不赖呢。如果是我与学生的心电感应，也真是感应的不坏，因为我的学生还需与别人对证某些部分，但我不喜欢那一次，我也不希望那种事再发生。我对让谁进入我的家是相当挑剔的，像那种人不管是死是活我都不表欢迎。我说但是我不想反应得太过火，林登夫妇只想知道他们小儿子的事，此外我要让塞斯处理此事，本来今晚就有课嘛。然而我知道罗是对的，在我这方面我必须有一些自我保护，除了那婆婆事件之外，我还接收到一些使人心烦的事，牵涉到活着的人的情绪状态。不论如何，当我能由塞斯得到那么棒的资料的时候，似乎我主要的责任应当在那个方向。当吉姆和安那晚来的时候，这些感想都藏在我心里，而还有一个惊奇在等着我。六点左右，安来电话说他在纽约州的宾罕顿市，离此车程不止一小时，他不知埃尔莫拉离布鲁克林这么远。布鲁克林，我差点丢下了电话，我以为你说你先生白天在纽约上班，而你们住在此地。哦，不是的，安说，但吉姆今天下午早回，我们以为只需要几个小时便可开到埃尔莫拉。哦，我说，罗放下了晚报，你是说你开了这么远只为参加一次赛斯课？纽约市满是极佳的灵媒啊，但有人极力推荐你，我们会迟到，所以我才打电话。我真不好意思要求，但可否请你等我们到了才开始？我在一种恍惚状态下说好吧，就挂下了电话。罗怕我因为他们开这么远来回就只为上一次课而感到压力，我要跟安解释我不能给他任何的保证会得到什么结果， 在夜晚的前段，我故意坐下去看电视，不去想这件事。然后约八点时，菲尔更不速而来，说他今晚刚好在城里，想参加一次。吉姆和安约十点才到，罗和我立刻喜欢上他们。他们不到三十岁，聪明而不拘礼，跟我们一样随便。一边啜着葡萄酒，他们一边告诉我们他们儿子的事。吉姆道他特别聪明，可人极了，并不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子我才这样说，从一开始他就远超过一般小孩，反应快，这么快以至于几乎把我们吓着了。然后一夜之间，他死于再生障碍性贫血症，甚至没有人知道那是怎么引起的。在这种情形下，你能说什么呢？我想帮忙，我感受到他们迫切的需要，但我也了解要证实死后之生命几近于不可能。假定我真的或想象中接触到那男孩，又有何帮助呢？以此事代替了令他们面对别离的事实，是不是反会使得事情更糟？我自己的疑虑也升起，如果牵涉到潜意识的角色扮演。罗一定看透了我的想法。亲爱的，放松些，他说。我告诉林登夫妇我的态度，安微笑了。雷说，你是他所知道的最客观的灵媒。我怕是太客观了一些，有些时他阻止了我充分运用我的能力。那是我记得我自己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下一刻，赛斯深沉宽阔的声音经我而流出。那孩子为了他自己的理由，只短短的与你们在一起。他是要启迪你们，而他做到了。你们在前生认识他，他曾是他现在父亲的叔父。他不欲勾留在物质实相中，他只是来做给你们看什么是可能的，并带领你俩对内在实相有一个了解。他选择了他的病，并不是胡乱降到他身上的。他没有制造足够的血液，因为他不愿活过他所分配到的时间。他要给你们一个推动力，而他明白他死了比他活着的效力大得多。他很怕活到长成为一个青年，因为他不想遇见一位年轻女子被他吸引而又继续一次物质的生命。他对你们是一个光，而光并没有熄灭，这光会引领你们进入一个你们非如此不会得到的知识，因为否则你们不会如此积极地追求他。他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要你们开始这朝圣的历程，但朝圣之路是在你们之内。现在赛斯透过我张开的眼睛注视他们，我的手势是他的，他说话时直视着吉姆。安与罗两个都在笔记，菲尔只是坐着听。他曾在亚特兰提斯 Atlantis 和埃及参与科学方面的努力，但现在他不想继续那些追求，他已超越了那些。你吉姆在过去两生中曾和他以同样的关系一同生活过。身为僧侣，你们对宇宙的内在作用都很感兴趣。赛斯接着说，吉姆在某方面遗忘了他所学的，走入歧途。他彼得不能强迫你记得，但他可以暗示和推你一把。在这一次存在中，他做到了这一点。现在不是你四处乱跑，在每株树顶找寻真理的时候，真理在你内。你的儿子不再是三岁小孩，他是个比你还老的存有。他曾试着给你指路，他并非一个未成大器前就被夺走的孩子，而是一个当他自己的转世业已结束时离开了你的人。他不会回来，却继续走向另一个实相，在那儿他能更善用他的才能。 按赛斯说，彼得自己的转世事实上在这回还没有诞生前已经完成，他回来而早夭，因此吉姆和安会被迫去追问他们现在在问的问题。此刻赛斯泛起开朗的笑容说，现在我生和死了许多次，而你们仍能感受到我的活力。我告诉你们，那孩子的活力也同样旺盛的存在，再逗留下去对他几乎可说是受罪。有一次你曾帮助他救他的灵魂，在过去的一生中，他现在是报恩。有一度他曾想利用他的才能去取得权力，利用僧侣职位谋求私利，你那时阻止了他。赛斯接着分析吉姆现在的性格与前生有关的地方，并且给他有关将来的一些劝告。吉姆早先告诉我们，他曾做过电台放唱片的播音员。现在赛斯说，没有人能告诉你该选哪条路，在你内你有答案。小心那些有问必答的人，我在讲关于可能性的话，因为将来是可说的。他建议吉姆不要加入隐逸界，因为在他的情形，这会使他对他自己的身份 identity 的本质发生混淆。赛斯劝他留在传播界，说如果他留在本行，还会得到另一个广播工作，然后会导入另一类的工作。赛斯又给每人他们前生的资料，接着说，我给你们我相信是最重要的资料，不论你们能否证实，你的内在自己消化了我所说的，这比你们不能证实的实业有关人名和日期的记录更重要，因为这些生活都是好久以前的了。他又说彼得的病的象征性，说到吉姆过去和安的关系，并且说吉姆有他未利用的数学才能，他们是你两度做僧侣的结果，那时你深深地参与了关于星辰转移的计算。他如此作结，在你们的情形下，你们求别人的帮助是很自然的。我希望我的法子有助于你们，不过人家告诉你一事与你自己了解一事是有区别的。了解是由内而来，当你了解时，不必别人来告诉你，你能有那样的了解，我乐意助你找到它，但没有人能替你找到它。在一次休息时，我们坐着慢慢吃饼干，啜葡萄酒，突然有些印象进入我的脑海，其中许多当下立即得以证实。举例说，我告诉安，他的哥哥有好几个名字，而且戴假发，这些和许多其他的话都对了。同时我不断地收到有关男孩的征候的印象。当这种事发生时，我只放松自己而说出来到我脑海中的任何话。曾有一件关于脚趾甲和鞋子太小的事，我说鞋子给右脚拇指压力，影响到右腿上的一根动脉，在这种情形下总会有损害机能的擦伤，虽然也许只是小擦伤。还有更多，多半就地印证，虽然他们与转世无关，这些印象都很可以证明给他们看。我能收到非肉体感官所能接受到的知识，虽然这些事是琐碎的，但在情感上都是林登夫妇觉得重要的。这些印象也包括了一些声明，关于置彼得于死地的病之起源，它的原因不明，不必在此讨论我的解释，但我所给的特殊征候非常准确地描写了彼得的情形。林登夫妇并没有跟我们谈过这些，也许这话题令他们太痛苦，既然这资料正确，没有理由假定对病因的印象会错，虽然是未知之数。同理，没有理由假定转世的资料就会较不正确，虽然因时间久远我们无法查证，有些转世资料比较近代， 如果有关的人有时间并且有意要去查证，也是可行的。至今我们只遇到很少数的僧侣，并且没有别人曾住在亚特兰提斯。赛斯将此节的最后部分全给了菲尔，直到过了一点好多我们才结束。吉姆和安被说服他们儿子的生和死有其意义，他们自己的生命也有意义和目的，而即使这看似为悲剧的事，也是为了更大的好处而发生的。当这整件事过去后，我感到内心很谦卑。吉姆和安几乎完全改变了，而在课前我曾如此怀疑以致犹豫不决。事实是，当我有意识地以这样狭窄的方式思想时，我直觉的内我升起而显示给我，除了自我外，还有许多别的牵涉在内。实际上，我想这些能力流过我们，就像风吹过树枝一样的自然。不久，安写信告诉我，他和吉姆不再感到像以前那么深的悲痛。我越来越看出转世如何使本来无意义的悲剧变得有意义，并且给本似混乱和不公平的情况一个内在的组织。我真高兴能帮助安和吉姆。那次课和其他类似的也助我了解我原先不能接受的观念的价值，对赛斯也一样。我真是惊奇他助人的能力，他对心理的了解和他汲取并运用于课中的一切才能。另一个相似的个案涉及一个孩子的死亡和一位参加过几次我的课程的女人，她15岁的养子几个月前淹死了。赛斯在有一课中说，那男孩曾几次身为海员，仍然比较喜欢死在水中。这孩子在另一生中曾与他养母有关系，而也是回来帮助他得到必要的内在发展。他早夭使得他的死会令他发生疑问并找寻答案。他从一个灵媒跑到另一个灵媒，是想联络到那孩子，以很确切的措辞。赛斯告诉他不要再这样下去，却应努力寻求内在的发展。据赛斯说，我们选择我们的病以及我们出生和死亡的境况，这适用于每一次的病，不管是因意外而断腿或是胃溃疡。这并不只像我们平时所做的有意识的选择，我们并不坐下来说，好吧，我想我今天下午3点在兰德药房前要弄断一条腿。我们内在某一个部分受到扰乱，而我们选择了一种疾病或意外作为表达内在情况的方法。这在谈到健康的一章会说到，连同赛斯对如何保持健康和活力的指示。但严重的病又如何？转世又与此何干？首先，赛斯不用惩罚这个字。我们并不是为了前生的犯罪而今生受罚，我们也不选择疾患本身为一种固有的生活境况，纵使我们可能用它为一个较大计划的一部分，作为教我们自己某些重要真理或发展某些才能的方法。以下是这个过程如何实现的个别例子，同样牵涉到一通电话。这一次由一个孤名之为强的人从美国的其他地区打来。正当2年前我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强和他的太太孤名莎莉都是20来岁。莎莉患了多重硬化症后 Multiple Sclerosis， 只有约1年可活。强想问赛斯能不能给他任何的帮助。再次的，我非常想帮忙。再次的，我充满了怀疑。假如，只是假如，赛斯给莎莉建议了医疗法或药品，却使她恶化。我是真罗伯兹，而非 Edgar Case， 美国以治病著名的先知。当我自己都常充满怀疑的时候，怎么可能有陌生人对赛斯和我的能力如此相信呢？ 我相信赛斯一定能帮忙。强说，一读你的书我就知道了，即使不能治愈莎莉，也许他能解释一下，以使他的病能说得通，为什么是莎莉，他一生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呢？我真的觉得被围困，最主要是因为我极想帮忙，然后我再次设法记住内在的我比作为真的我要坚强多了。赛斯比我俩都知道得多，所以我同意了。在两年中，我们给了强和莎莉好几次赛斯课，然而在那一次，赛斯给了一些能帮助任何患者的极佳劝告。当他谈到了对本案很重要的转世背景之前，他强调在病房中暗示和心电感应的重要性，因为这适用于一般情形。我将那一段部分摘录于下。每个有关的人的心态应该改变成更有帮助的一种。这个女人收到那些不相信她能复原的人的消极想法而对她发生反应。这病无法由肉体上转好，肉体上的进步将是来自精神上的改变。环绕她的人一定要避免无望的态度和负面的暗示，不论是心想的或说出来的，这一点本身便会使她能进步些许。做丈夫的每日应做三次以下的练习，他应想象宇宙的能量和活力以健康充满他妻子的形体，这不该是个如意算盘式的想法，却是去了解他的身体是由这能量所组成的一个确切的努力。以这个方法，他能帮助他利用这能量而获益。如果可能，在练习时他应触摸他，他应晨昏晚各做一次。不要制造空洞的错误保证，但要诚实而有恒地提醒你自己，你妻子的肉体是由宇宙能形成并充满了能，有个阻碍使他无法有效利用这能量。以我教你的练习和你自己的态度，你能部分地弥补它，这会使疾病停止进展，而给他一段喘息的时间。如果完全遵循我的指示，短期内应有进步。如果没有遵循所给有关令他精神状况好转的指示的话，那么任何其他的医学劝告或药品都没有用。赛斯又说，他会定一个计划来设法改变莎莉自己的期望，并且提议请可信靠的催眠师治疗，他能注入正面的暗示来唤起他求生的意志。他建议用花生油按摩莎莉的四肢，并且在他饮食当中加入铁质。他强调在另一个房间里他会快乐些。他说，我相信你们有一间小小的有阳光的房间，那房间对他有利，把他移到那边。他偶尔提到莎莉现在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强在下一封信中加以证实了这些，而更有一事直到赛斯提及后他才得知。例如，赛斯说莎莉曾与一个女孩同在五分到一角杂货店做事，那个女孩如果来访将有益处。强不知莎莉做过店员，但她的母亲记得此事。要注意，直到赛斯给了上面所说的劝告后，他才谈及别的事。那些劝告是给做丈夫和照料病人的人，而非给病人自己的。在第一节结束时，赛斯说，前生的关联在发生作用，现在你们不必知道这些，重要的是照我所描述的步骤去做。在两节之间，强来信说情形有些进步，他正遵循赛斯的指示。他又告诉我们，他是有一个像赛斯所提及的房间，他已将莎莉搬进去了。给强的第二节全部专谈转世的影响，是个转世情况能影响健康情形的绝佳范例。此节并且包含了一些一般性的劝告。 答复一些关于前生与现在健康的特定问题。赛斯开始先说业 Karma 并不牵涉到惩罚，业代表发展的机会，它使得个人得以由经验而扩大了解，补足无知的空隙，做应该做的事。自由意志总是包含在内的。莎莉的前生故事很有趣，要注意这不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前生，而是更早的一生，那些问题被搁置到此生。这个女人曾是个意大利男人，住在山村里，她太太去世了，遗下一个非常神经质的残废女儿，她照料了女儿许多年。作为一个男人，莎莉名为尼可罗·范加德，罗的音译，女儿名罗莎琳娜。她憎恨女儿，虽然照料她却不太和善，她想再娶，但为了女儿之故，没有人肯嫁她。当女儿有办法时，就公然反抗她。她是个美貌的女子，残废却非其形。在她三十多岁时，她比那些在田里工作的女人们看起来年轻得多。她们有个小农场，还有巡回工作的帮手。邻村一个没有子女的官夫来做工，爱上了她，就把她带回到他的村子里去，虽然她不良于行。为父的莎莉在前生彻头彻尾地感到痛苦，女儿离开她太晚，她太老了，没有人会要她，而现在他连讲话的人也没有了。他更恨他的女儿，咒骂他在他照料他之后，却在他年老时弃他而去。赛斯继续说，在他的下一辈子，莎莉转世为一个成功的有艺术才能的女人，也是在意大利，她有两个儿子。此次这个人生在只有50里远的地方，为一个富有地主之妻，他常驶过仍站在农场里的前生所住的小屋子。这个镇于二次大战时被炸得很惨，可是在那一生以后，这个莎莉决定拾起还没有完结的发展问题。这一生此人是被照应而非照应人，在身体上依赖人，在前生里此人不愿也不能试着去了解残废女儿的处境，那时他一刻也不能忍受去默想个人的内在实相。这次莎莉扮演那个角色，并且完全沉浸进去了。强及他女儿随之而去的那个男人，现在莎莉爱他，并且学着去看他个性中的优点。透过角色的转换，莎莉现在获得对过去失败的洞见，并且她也有助于她现在丈夫变得更喜欢冥想，而对她本不会问的问题寻找答案。她在增强她的发展，同时也在解决她自己个性上严重的缺陷。她接下去说，最初的那个意大利镇大概是叫 Ventura， 在意大利的东南部。1930年代之后，在那地区曾有一次悲惨的火车撞毁案。虽然像莎莉的病的这种情形是由那个人所选择的，他却必须自个儿去解决，完全康复、患病或早死在这存有或全我方面并没有注定。一般的情况是顺应着深刻的内在牵涉而设定的。某个问题是存有为他的某一个人格所设的挑战，但后果如何是由所牵涉的人格所决定的，这是这个人格最后的一个重要的绊脚石。就其病的本身而论，一个人并不选择一种病症作为一辈子的情况。在此例中，为了使人能看清他过去的作为，他觉得他必须发展成一种完全依赖别人的情形。赛斯说，即使在这种显然悲剧性的情况下，这个人格并没有被遗弃，内我与比较易接近的潜意识有别，知道这情况而由经常的内在沟通找到发泄。 在那儿，他能回忆和重新体验以前的成功，梦境变为极端生动活泼的时光，因为这种经验对此人保证了他更大的本质。他知道他是比他在某一段时间内所选择作为的他要大，但莎莉是在如此可怕的情形中快要瞎了，不能说话也不能随意的动。强写道，为什么他不能选损害比较少一点的病呢？为什么他不三生多病，而非得在这一生中被这致命的病所击倒呢？塞斯达，这是此存有的特性，没有耐心却大胆，因为这情形代表了这样大的挑战，所有的弱点都被加强，以至于身体状况如此严重。此存有较喜这样而不喜一连串倾泻的困难，对此强的潜意识加以默许，以学习忍耐和自制，可以说是一次吞完他所有的药。塞斯强调，在紧接着的前生，莎莉不去想这些问题，享受了极佳的环境，并满足了他的创造才能。这种情形允许此人将所需的经验压缩到一次的生活情境中，深深地投入，立刻面对本来可分别在几次人生中面对的问题。只有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会如此尝试。现在两年多以后，莎莉仍活着，但情形很坏。塞斯说，他已解决了他给自己所设的挑战，但在过程中把他的身体损害到如此的地步，他乃决定要予以舍弃。在我写此文时，他正在昏迷状态，他是否真的在另一个地方是清醒的，或只是在做梦？死后会发生什么？在最近一刻中，塞斯回答了这些问题，有许多答案对一般的死亡也适用。因此，我将一些摘录放在下一章里，同时也更透彻地谈塞斯对转世的概念。